知识对撞机。今天的知识对撞机呢，给大家准备的是909瑞金医学小课堂。在这个严寒的冬季啊，很多朋友呢可能会遭遇一些和皮肤相关的困扰啊，比如说各种冻疮，那长上去啊真的是又疼又痒，让你呢是苦不堪言。不过呢，其实还有另外一种皮肤问题啊，看上去好像有点像冻疮，但严重起来呢却可怕的多。虽说啊它是一种皮肤问题，但是追根溯源的话却关系到全身的健康和安危，那就是红斑狼疮。红斑狼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从皮肤到各个器官，它都有可能带来怎样的危险？话不多说，马上开讲。909瑞金医学小课堂。那今天在909瑞金医学小课堂给大家开讲的呢，是我们来自瑞金医院风湿免疫科的住院医师叶俊娜医生。我们欢迎叶医生。叶医生你好。
嗯，大家好。
说起红斑狼疮这种疾病啊，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种病应该是在十多年前啊，我记得痞子蔡好像是有一部小说叫第一次亲密接触。更多的人呢或许是只是听说过这个名字，而且一听这个名字呢就觉得哎，这应该就是一种皮肤病，但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能不能先给我们做一下解释呢？
系统性红斑狼疮其实它是一种自身免疫病的原型，它的疾病的特点就是因为人的体内产生了大量的自身抗原，这些自身抗原也许是不因为自身的这种凋亡细胞的产生过多，或者说是它的清除的异常导致了大量自身抗体的产生。那么它的系统性红斑狼疮既然是系统性，那说明它可以累积到全身各个器官，它可以表现为皮肤的累积，可以也表现为比如说肾脏、心脏、肺、脑等等都可以。所以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疾病
啊。
可能有的人觉得它只是皮肤受累，但是其实不然，它轻的可能只是表现为皮肤的影响，重的可能危及到生命，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哦，它并不是单纯的一种皮肤病，我们千万不能有这样的一种认识。
对，
你刚才好像还提到了，就是说它是叫系统性红斑狼疮，那与之对应的还有其他的红斑狼疮吗？
当然了，轻的比如说一些皮肤表现的，可能比如说我们叫有一些急性或者慢性的皮疹，那个也可以为狼疮样的皮肤样的表现
啊。
但是如果它没有系统性的累积，那可能它只是一个皮肤的表现，但是如果它累积到全身的其他器官，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就要叫它做系统性红斑狼疮
啊。所以今天我们讨论的这种疾病，其实正确的叫法应该就是系统性红斑狼疮。我在网上检索这个红斑狼疮的资料的时候，发现很多人其实在网上会做一些咨询啊，比如说这个我得了这种疾病，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怎么治等等。我发现呢，有一个现象，好像几乎都是女性。这个疾病它跟性别有关吗？
确实是这样
啊。
系统性红斑狼疮的话，它是好发于育龄期的妇女。女性与男性的比例为7:9。
哦，
它的特点就是很多可能年轻的女性，她一上来就表现为面部的一个红斑，因为小姑娘她可能比较爱漂亮，
对，
她先去皮肤科就诊，然后查着查着发现，哎，不光光是皮肤的问题，可能发现，哎，白细胞低了，血小板低了，血色素也低了，然后可能会有不明原因的发热等等，都是有可能的。那么这个据目前来说，它的病因还不是很清楚，可能与遗传、环境都是有关的。那么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雌激素在发挥作用。当然，这个里面的具体的机制在目前的医学上还没有就是完全能够解释清楚，但是已经明确的病因里面确实女性的雌激素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所以也体现在了就是好发于育龄期的女性身上了。
对，
但是也并不是说这个男性就完全不会得。
对对对，甚至我觉得有一些男性可能他觉得发病的时候他也会有一些红斑，甚至会有一些比如说 血管炎的症状，比如说手部的血管的受累，甚至是囊疮的肾炎。他一开始不知道，觉得红斑狼疮和自己没关系，但是一查，他的血里面可能抗核抗体非常的高，抗双链抗体也非常的高。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一个隐藏的系统性红斑狼疮的诊断，只是他自己不知道而已。
这种人可能还算是对红斑狼疮有点了解，他觉得这个病通常是女人发的，所以就没想到自己也会得。但事实上，其实这个是7:9:1，所以7:9:1这样子的一个男女的比例。
对，
所以说男性其实也是有得的可能性的。
对
啊，
因为红斑狼疮它是有些病人中它可能不是很典型，所以。在各个科里面其实都可以看到，比如说肾脏科、皮肤科、神经内科，还有心脏科等等，都可能发现。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对于医生来说可能也要多长个心眼，要怀疑是不是有红斑狼疮的存在。那么对于病人来说，当你有不明原因发热的时候，其实也要排除是否有自身免疫性疾病
啊。这个稍后其实我们也会教大家啊，怎么样初步来判断自己有没有可能是得了红斑狼疮。刚才提到了好像很多的这个因素啊，比较明显的一个因素是和这个雌激素有关，但是其他的也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比如说这个什么遗传啊，这个感染啊，食物啊等等等等。这个呢，具体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病因还是在探索的过程当中啊。听下来呢，好像这个红斑狼疮啊，我们都不能用一种疾病这样子的一个定语来称呼它，应该算是一组疾病，可以这样理解吗？
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因为它的表现非常的多样，刚刚我也提了，它可以累积全身各个器官，所以说它是一个多系统累积的一个自身免疫病。那么有的患者他可能觉得我得了免疫病就是因为我免疫力低下，其实也不是这样理解，反而有些时候可能是因为你体内的免疫细胞是过度活化的一个状态，比如说 B 细胞或者 T 细胞，它可能过度活化以后，它导致了你这种体内的炎症因子的释放或者免疫反应的增加，所产生了这些皮肤的表现、心包的积液，然后胸腔的积液，或者说是一些神经系统的症状等等。
反而是我们的这个免疫部队它亢奋了，也有可能会导致这种情况。
对，所以说和大家所理解的我得了自身免疫病就是我免疫力低下这个概念也是有区别的。
那像是这个红斑狼疮啊，如果说我们疏忽了治疗，它的这个病程可能会是怎样的？这个最危急的这种情况通常是什么呢？
红斑狼疮的话我刚刚也说了是有轻有重，轻的可能它仅仅表现为皮肤的表现，然后你用一些外用药或者是一些口服的药物可能就能控制得很好，可以和正常人一样正常的生活正常的生育，甚至可以和正常人有同样的一个生存期。但是有一些在重症的红斑狼疮里面，它是一个非常急性的疾病，它可以非常的危重，有一些病人一入院我们就必须要告病重，可能如果不及时的治疗，在短短几天之内它进展得非常迅速，甚至可以死亡。
哎呦，这个的话是分轻重的，但是你自己得这个病的时候其实你并不知道它到底是轻还是重，及时就医。
对，我觉得还是，所以我们所提倡的一个理念就是说，如果你得了自身免疫病，那么一定要做一个全身系统性的评估，评估以后你才知道你是轻还是重。那么如果确实是一个重症的红斑狼疮，那么就应该及时得到治疗。
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东广新闻台新闻实验室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909瑞金医学小课堂。那今天呢，和大家来聊的是系统性红斑狼疮，和大家来分享这个内容的是瑞金医院风湿免疫科的住院医师叶俊娜医生。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将会从一个具体的病例来展开。
南京路步行街第一百货商业中心 C 馆全新开业，全馆同庆，1月19到28号，化妆品满800送200券，指定品牌满300送300券，黄金饰品每克最高减50元。第一百货期待您的光临，详见海报。
冰雪天气安全提醒：严寒与雪天是心脑血管疾病、慢性呼吸系统疾病高发时期，老年朋友要尤其提高警惕。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应当按时遵医嘱服药，注意保暖，在清晨夜晚这两个气温较低的时段应尽量减少出门，在室内尽量避免清扫活动，外出时要注意做好保暖措施， 尤其注意保护头面部、颈部、手足部等裸露部位，防止低体温症的发生。若室内外温差较大，外出前可喝些热饮，如热牛奶、热水等暖身。年长者还可带上腰围和护膝，以防老寒腿的发作。上海广播与您安全相伴，一路相随。
909瑞金医学小课堂。欢迎回到909瑞金医学小课堂，我是旭东。那今天在直播间里和大家一起来聊一种很多人可以说是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疾病啊，叫做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呢，是来自瑞金医院风湿免疫科的住院医师叶俊娜医生。刚才呢是从一个比较面上的这个概念里啊，和大家先简单的谈了一谈这种疾病。那么这里呢，我们其实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具体的病例啊，我们也和叶医生一起来听一下，接下来呢将会带来更多有关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知识解读。
武汉市民丁女士自入冬以来就遇到一件怪事。半个多月前，34岁的丁女士和闺蜜逛街时，发现双手的十根手指变成了紫色，与手掌的其他部位颜色形成了鲜明对比。后来丁女士发现啊，只要温度很低的时候，她的手指就会遇冷变色，一开始是立刻变成白色，然后再变成紫色，有时还会有麻木和刺痛的感觉。但只要回到开着暖气、温度较高的室内，症状就会消失。丁女士以为这是自己生了冻疮，然而擦了半个月的冻疮膏都没有一点作用，手指反而变得更加敏感了。于是丁女士来到了武汉市中心医院就诊，随后她的免疫系统检查结果显示，她得了系统性红斑狼疮，手指发紫的现象为继发于此病的雷诺现象。
这里说到的这个丁女士的病情好像和咱们之前提到的一些症状又有些不同啊，她的这个手指呢是在受冻之后变紫，那就想问一下叶医生了，这种情况算是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典型症状吗？
这是系统性红斑狼疮的一种表现
啊，
我们称之为雷诺现象。
嗯，
它的特点就是说刚刚这个丁女士所表现的，在冬天比如说像今天这样的天气里，它就会遇冷以后变成白色。那么它的机制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手部的血管收缩以后，它不能得到及时的供血，那么它的手就发白发紫了。那么时间长了以后呢，它如果手指不能够得到良好血供的话，它甚至可能会进行骨吸收，手指变短，
哎呦，
变坏疽等等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这个情况其实还是非常危急的啊。
是的
啊，
所以说碰到这种情况的话，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而且雷诺现象它不光光于发生于系统性红斑狼疮，它还可以发生于其他的免疫系统的疾病，比如说硬皮病。
嗯，并不是说这个疾病啊，或者说你表现出了这种现象，你就一定是系统性红斑狼疮了，还有可能是其他的疾病。但不管是哪一种疾病，就都应该是引起你足够的重视的。这并不是冻疮这种你可以这个自己处理处理就应付过去的。
对，如果碰到这样的现象的话，我是建议大家赶紧要去医院就诊，得到及时的治疗。
嗯，所以丁女士的这种情况对于红斑狼疮来说算是个案是吗？
他有一部分患者可以表现为雷诺的现象。
嗯，
那么在这部分患者中呢，我还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一定要去做一个心超。
嗯，
因为这种雷诺现象往往是和肺动脉高压相关的。
哦，
如果得了肺动脉高压，那更应该引起重视，
是
得到及时的一个治疗。
对，这个罕见病真的治疗起来是非常非常麻烦的啊。那其实接下来呢，我们就需要向大家做一个更为重要的科普了，就是常见的红斑狼疮发病症状到底有哪些。
我觉得首先的 一个就是发热，不明原因的发热。那么发热里面呢，它可以比如说感染性，像我们平时的感冒发烧，或者你得了肿瘤也会发热，但是很大的一块就是我们的所说的自身免疫性疾病。那么红斑狼疮作为自身免疫系统的这个疾病的大头，首先应该引起重视。特别我们刚刚说的年轻小姑娘，当然其他人群也可能会有。那么其他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血象的累积。其实比如说像瑞金医院，它的血液科也非常的棒。那么很多病人呢去血液科检查了一圈，以为自己是血液病，白细胞低了，血小板低了，甚至血色素低了，去一查结果发现抗核抗体是阳性的，抗双链抗体是阳性，或者说是抗史密斯抗体是阳性的。那么这部分患者呢，血液科也会推荐到我们科来就诊。因为它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疾病，而不是血液系统的问题。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刚刚说的皮肤的，它可以表现为面部的一个蝶形的红斑，甚至是手指的一个血管炎，或者其他的这种指膜炎，以及其他的一些皮肤的急性的慢性的表现。那么还有一个呢，它可以表现为刚刚所说的心包的积液，我们所说的浆膜腔积液，也就是胸腔积液、腹腔积液，这些都可能。还有就是很重要的一块，就是狼疮肾炎。很多人有血尿、蛋白尿，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原因，去肾脏科就诊，结果一查也是它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疾病红斑狼疮。那么这部分患者呢，可能会在肾脏科就诊，也可能在我们科就诊，这都是可以的。那么这部分患者很多一部分是还需要进行一个肾穿，因为肾穿它可以明确它到底是哪一型的狼疮肾炎，并且根据这些就是亚型来进行一个治疗的方案。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些患者可以表现为神经系统，他可能是比如说情绪突然发生了改变，比如说他可能遗忘，突然发生了遗忘，或者说是有一些躁狂以及焦虑等等都有可能，特别是年轻的小姑娘可能不明原因的。那么这部分患者呢，他是一个重症的狼疮。还有一部分患者他可能表现为一个卡血，那么如果他有肺出血的这个情况的话，也是一个重症的狼疮，都是应该要引起重视的。那么还有一个最普遍的，还有一个就是关节痛。它可以表现为比如说膝关节、肘关节、双手的小关节、踝关节都是有可能的。那么这个关节痛，可能有些人觉得哎呀关节痛嘛，偶尔的受点凉啦，风一吹啦，我有点痛也很正常，对不对？但是其实这部分患者应该要引起重视，因为你的关节痛可能就是一个疾病的一个先兆。
哇，这样子看来的话，就是如果你得了红斑狼疮，它表现出来的这个症状有一些啊，真的是让普通人完全想不到和这个疾病是有关系的，甚至是有这个精神方面的一些情况出现。那当然我们普通人对于它的这个认识可能最直观的就是皮肤上的这个表现。那其实我也想问了，是不是说无论你是哪一种情况的这个红斑狼疮，它一定会有皮肤上的这种表现？
不一定。
哦，
不一定。因为我刚刚说了它的表现就是多种多样的。我们有句话叫做红斑狼疮能做任何事情，所以它是可能是捉摸不定的。它也许是皮肤的表现，也许是精神的表现，也许是关节的表现，也许是肾脏的表现。所以说你不能用完全的一个固定模式来定义红斑狼疮到底是什么。但是在医学的范畴里面，对医生来说它有一个评分的标准。我们称之为 SLEDAI 评分。它的评分呢，它有细的有大概20几条。那么这些评分里面，它可能有把这些症状，比如说它的精神症状可能就要打8分。它的关节的症状可能就打4分。我们根据这些打分的高低来评估你病情的轻与重。所以说你不是说光看到一个就是说皮肤了就是红斑狼疮，它可能是其他的表现。
所以的确存在这种就是被确诊的得了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病人，但是他的皮肤可能看上去和普通人没有任何区别。
对，不是皮肤的表现，他可能就是没有皮疹，但是他有其他的系统的表现。他只要符合我们的一个诊断标准，他就是系统性红斑狼疮。
对，那么听到这儿啊，大家就应该知道了，其实红斑狼疮啊，表现在皮肤上的这只是一部分的病人会有，那么更多的情况我们要认识到它就是一种这个系统性的疾病，和自身的免疫力有关。有一些人对于红斑狼疮这种疾病的最初了解呢， 前面其实提到呢，就是痞子蔡的那部小说啊，当中呢是把这种疾病描写成了一种绝症。整个的这个剧情我当时也有一定的印象啊，就是挺感人的，到最后呢其实也是挺让人忧伤的。那就想问了，它真的是一种绝症吗？另外就是从目前的医疗手段来看，这种病它到底能不能治愈呢？
其实不然，很多红斑狼疮的患者和正常人并无差别，但是前提条件是这部分患者要定期到医院去随访，要去监测他的一个活动度，然后呢要定期的服药，要遵医嘱，听医生的这个用药的指导，在这种指导下面呢，他能够正常的生育，能够和正常人一样的生活，甚至他的那个生命的生存期和正常人都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说即使你得了红斑狼疮也不用担心，因为现在医学在不断的发展，我们有多种手段能够帮助你能够正常学习和生活，能够帮助你和正常人一样去开心的过好每一天。
可不可以这样子去理解，就是说只要你正确的对待这种疾病，然后你有一个就是积极的这种治疗以及这个随访啊或者说是复诊的这样子的一个习惯，你可以和正常人生活的几乎一样，包括这个预期的这个寿命都不会受到影响。但是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不能说这个疾病它就在你身上彻底治愈了呢。
对，确实是这样。就是我觉得现在其实在内科系统里面的很多病，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这个其实红斑狼疮我觉得都是属于慢性病的范畴。就是这些疾病呢可能不一定能够治愈，但是却可以帮助你能够得到控制病情，它可以使你和正常人看起来并无差别。你
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其实这和治愈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对吧？
对，可能就是我觉得是对患者来说它是一个心理的一个作用，可能有的人觉得我必须这个病我要断根
啊，
但是断根这件事情我觉得医学可能还没有发展到那个阶段，但是我觉得医学可以帮助你可以和正常人一样去学习，去工作，去生活，我觉得这也是非常棒的。
对，就是对于这样子的一类的疾病，其实我们都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认识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更需要做的就是积极的治疗，然后呢让自己和正常人一样，要断根，那我们可能只能希望未来的这个医学会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了啊。当然其实医务工作者都在做着这方面的努力。那各个阶段它都会有哪些这个相应的治疗方法呢？
我觉得治疗的方法的话和他的疾病的轻重也是相关的。那如果是很轻的，仅仅一些皮肤的表现或者说是一些其他的系统累积也不多的，那么可能用点比如说羟氯喹啊、帕福林啊这些药就可以了。那么如果比如说他有一些关节痛，如果还有一些其他系统的一些累积，可能要用到激素。那么听到激素可能很多人也会感到很害怕，因为它的副作用也比较多，比如说它会导致骨质疏松，它会有引起这种血糖的改变等等，会引起比如说还有小姑娘，
啊，
因为
对
她她吃了以后她的脸就变胖了，她会心里很难受，她觉得我不美了。那么其实的说，因为这个糖皮质激素呢它也是个双刃剑，因为它能够帮助红斑狼疮的病情得到控制，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对于医生来说我们要做的就是帮助你尽量少的减低这个激素的一个副作用，所以我们给患者服用激素的同时，我们也会给患者服用比如说保护胃的药，然后还有防止骨质疏松的药。那么这些药同时用的话，那么尽量减低它的一个副作用，同时又能帮助你控制疾病，所以也是非常有效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就是糖皮质激素类的这个药物还是对于这一类疾病基本上是绕不开的一种治疗方法。
对，特别是在比较重的一个病情，比如说肾炎啊，甚至是一些比如说精神症状的，我刚刚说的还有一个肺卡血的症状，那么像这种重症的狼疮更加离不开激素，它甚至需要一个大剂量激素的冲击治疗。
哦，但是如果是这个相对来说症状比较轻的患者，是不是说用了一段时间整个症状缓解下来之后就不需要再继续的去服用这样的药物了呢？
那么这个里面呢，说到这个问题，其实有一些患者也有一些误区，他觉得我现在可能比如说我吃了6片激素，我吃一个月我自己就 没有看医生，我自己就减到三片，再过一个月减到一片，再过一个月可能我就不吃了，或者因为我觉得它副作用大，我今天吃明天不吃，想吃就吃，想停就停，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这个是非常不可取的，因为糖皮质激素的话，它是要有一个逐渐减量的过程。那怎么减，这是由医生来告诉你的，不能说想停就停。如果你就是说没有经过医生的同意自己去停药的话，反而会引起一个疾病的复发，同时可能会带来给你更多的不好的
到时候还得用更多的这个激素，其实是得不偿失的。
对，我觉得所以我给大家的建议是千万不要自行去停用激素，一定是在医生的指导下，因为激素的减量是有一定的我们有方案的，不是说想停就停。而且在疾病的，如果你已经得到了控制，在后期的话，它只需要少剂量的激素的维持，其实并不影响你的一个可能，比如说外观啊，其他的对你其他的系统影响也是非常的小，所以说完全没有必要把激素作为一种负担。
但是考虑到这个是一个尤其是在育龄期的女性多发的一种疾病啊，大家对于这个激素，尤其是对于容貌的这种改变的这个副作用还是非常担忧的，但是大家还是要好好的去权衡一下啊，遵医嘱是非常重要的。其他方面呢，比如说是不是也会去配合的再使用一些其他的药物？
对，那么这里所说的就是免疫抑制剂。那么免疫抑制剂呢，它也有非常多的种类，比如说像环孢素啊、他克莫斯啊、环磷酰胺啊、甲氨蝶呤啊，那么不同的药可能对于不同的种类的红斑狼疮，它有一定的选择。那么像甲氨蝶呤的话，它可能在一些关节痛为表现的一些患者中可能会用的比较多。那么环磷酰胺的话，比如说对于肾炎的患者，比如说对于一些肺动脉高压的一些患者，那么还有比如说其他一些重症的狼疮里面，我们也会选用环磷酰胺比较多。那么环孢素的话，比如说对于血液系统的一些累积的患者，那么他克莫斯也是可以用于肾脏以及其他的一些系统累积的患者都是可以用的。那么如何来选择，这就是医生的一个判断。那么随着医学的不断发展，那么目前呢还有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手段，就是生物制剂。生物制剂比如说像美罗华，那么它是一个体内清除鼻细胞的一个抗 CD20 的单抗。那么它的特点呢就是价格比较昂贵，但是它的疗效也是非常好的。那么特别是我们在临床的工作中，我们在一些比如说有一些精神症状的狼疮患者，甚至是一些肾炎的患者，这都是可以作为一个二线的治疗的一个选择。那么如果确实有这样的指针，而且确实有这样的经济能力，我觉得这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感觉到了，就是说因为前面其实我们也谈到了，就是红斑狼疮可以理解为是一组疾病，然后它是一个系统，然后各种各样的这种表现都有，那么具体治疗的时候其实就会根据表现出了哪些症状，然后它在哪些地方产生了影响，然后我们要对症去下药。
对
啊，所以并不是说得了红斑狼疮可能吃的都是差不多的几种药物，这是每一个病人根据他的这个病情给的药物都不一样。
对，就是可能它分为几大类，但是具体是哪一大类，那么这个由医生来决定。并且呢还有一个重要一点，就是一定要监测它的副作用。因为它是一个免疫抑制剂，它可能比如说像环磷酰胺或者甲氨蝶呤，它可能会引起一个骨髓抑制的现象，也就是说它可能会引起你的白细胞的下降等等。然后还有一些可能会影响你到你的肝功能或者是肾功能。那么所以我们的病人在门诊的随访过程中，我们都是要定期，比如说2到3个月都要让他们要去查一下肝肾功能、血常规、血沉等等，来监测他体内的一个药物的副作用。
这个的话就给大家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啊，就是对于红斑狼疮这样子的疾病，千万不要这个自以为是自作主张的弄一点所谓的这个特效药来给自己吃，这是非常危险的。
对，因为外面呢也有一些所谓的偏方，
对，
有一些土方，
这个电线杆上其实这个疾病的提及率还是挺高的啊，曾经。
对，因为呢其实 我们也碰到很多的患者，他就是比如说在一些农村里面，他可能有一些医疗知识也不是特别的丰富，那么他就信了这些偏方土方，那么去吃了激素，但是呢又没有很好的去监测它的副作用，那么最后面比如说引起股骨头坏死等等一些副作用出来了，然后他来找我们，他说我也不知道我吃了什么，我吃了这个药，那么其实他说我吃了，可能比如说我关节痛，我吃了我就不痛了，但是呢我不吃它又开始痛了，如果长时间你又不去监测它的一个副作用的话，那么带来的危害其实是非常大的。
是除了定期的去监测这个病人身体当中对一些药物产生的这个副作用之外，我们还会做一些怎样的这个提醒呢？如果是正在治疗期的这些病人，有没有一些什么这个忌讳之类的？
可能在民间可能传的比较多的，比如说啊，不能吃海鲜，
哎，
然后对很多要忌口，
啊，
不能吃发的一些东西，对不对？
对，
但是其实我觉得，医学上来说，我觉得第一点要做的就是，不要去暴晒太阳，因为很多红斑狼疮的患者他可能会有一个光敏感，那么还有一些呢，在日照以后，他可能会诱发红斑狼疮的一个活动，这是我觉得重要的一点，就是出门紫外线要挡一挡，
最好是这个打伞、防晒霜这些都上。
对对对，然后第二点呢，我觉得是不要劳累，因为很多呢也是因为，刚刚说了免疫系统的异常，如果你整个比如说总是在熬夜，生活不规律，那么你这样的话本身一个免疫力是紊乱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反而会容易诱发红斑狼疮的活动。那么在饮食上面呢，我们至少我们科我们并不是说特别的强调说啊不能吃海鲜，不能吃，
并没有这种忌口的医嘱。
对，
啊，
对，所以很多患者在出院的时候也会不断的询问我们医生，我有什么需要忌口的吗？我们都很鼓励患者就是不要去偏爱某一种食物，不要过多的去比如说你就盯着某一样东西特别吃的多，如果是均衡膳食的话，我觉得蔬菜水果瓜果还有一些健康的饮食，我觉得反而是提倡大家的。
就并不要说我有了红斑狼疮之后我就一定只吃哪一些东西，或者说哪一些东西我绝对不碰，啊，
对，
均衡的饮食其实就是红斑狼疮患者最好的一个饮食方案了，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虽然说这个民间有很多这样那样的传说啊，但是我们还是要听专业医生的意见。这个的话就是指已经确诊是得了红斑狼疮的这个患者。那其实接下来我们可能还是要谈一谈这个预防啊。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需要为自己有可能会得红斑狼疮这件事情担心吗？
我觉得第一个家族史
啊，
就是说，你比如说父母或兄弟姐妹的这些人当中有没有自身免疫性疾病，如果有的话，那我建议你要定期的，比如说你一旦出现了比如关节痛不明原因的发热，你一定到医院里面去看一看，因为毕竟这个疾病是有一定的遗传倾向的。
您提到的就是说不仅仅是比如说我的父母或者是我的兄弟姐妹里边有红斑狼疮的情况，自身免疫性疾病如果有我都是需要进行警惕的。
对，因为比如说像类风关、干燥综合征等等这些疾病，其实它也是有一定遗传倾向的，所以说不光是红斑狼疮，家里面如果确实是有这样的病史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就是比较平时比较注意自己的一些比如关节痛啊、发热啊一些不舒服的一些症状，可能要及时的到医院去查一查。
这里的话想特别请教一下，就是发热这个事情我们怎么样去判断，它是这种持续不断的低烧呢，还是说忽然之间是高烧呢？因为发热会和太多其他的这个疾病的症状混在一块儿了。
我觉得就是说发热的话其实最常见的就是感冒发烧嘛，
对
对吧。如果说仅仅是感冒发烧，那么你用了抗生素或者你到医院里去看了，吊一些水那么可能它短期之内就会恢复。那么如果你出现了长时间的低热的话，那么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要警惕的。如果比如说你在抗生素治疗以后这个热度仍然不能控制，这也是需要警惕的。 所以说有些患者他可能就是觉得自己可能是感冒发烧，所以到医院去就诊了，那么抗生素挂了一两个礼拜以后，体温仍然是这个搞不定，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比如说大于一个月以上的这种不明原因的发热，我觉得还是应该要排除其他原因的，
就是长时间的不明原因的发热啊，这个大家就一定要引起重视了，你可能就需要考虑一下是不是免疫系统出了问题了。
对，这一定是一个需要考虑的一方面。那么其他的比如说可能还有肿瘤啊，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特殊类型的感染，这些都是需要排除，但是我觉得自身免疫性疾病也是放在其中重要的一块。
那么这个比如说拥有某些生活习惯的朋友会不会说是更容易产生红斑狼疮这样的疾病呢？
我觉得首先一点还是我刚刚说的，不要太劳累
啊。
对，我觉得在就是大的人群的范畴里面，其实并没有说哪一种生活习惯它容易得是红斑狼疮，我觉得还是跟你的一个遗传以及环境相关的。
这个主要的话就是先是看一看自己有没有这样的家族史的可能性，另外呢就是整个的这个生活状态，如果说你一直是过度劳累的，又遇到了以上的这些境况，包括皮肤出现了一些问题，那都要开始考虑一下我有没有可能是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尤其你如果是一个处在育龄期的妇女的话，那更应该引起重视了啊。好，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来自瑞金医院风湿免疫科的住院医师叶俊娜医生和我们带来的909瑞金医学小课堂的分享，谢谢您的到来，再见。
谢谢大家。
好了，时间关系，今天的新闻实验室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本次节目监制音乐评旭东，编辑乐琪王威，我是旭东，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新闻实验室不见不散。